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叫做卑微无声顺服。这个 terminology 哈，这些名词，我想很多人是蛮熟悉的，在圣经里面是很多的。但是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信息，可能你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很可能你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的。首先我们看看哈，上帝做事的原则，上帝做事，他是全能和全智的，任何的事情他自己来做，可以做得最好，不需要人帮忙。可是他偏偏呢，他不自己做一切的事情，因为爱的缘故呢，他邀请他所创造这些人，他自己的儿女呢，来参与他的工作，而且明明知道他们会搞砸了，但是他还是很希望我们来参与，这个我们可以看得见啊。还有呢，他使用了很多这些位高权重的智慧能力出众的人比如摩西很不得了的，他是在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的一个国当中最好的这个你可以说是宫廷大学吧，在里面学了40年，你看他真是不得了的神用他了，神也用三孙，我们就不讲了他有多大的能力哈。还有用所罗门，还有所有这些君王，神确确实实使用这些人，但是呢他似乎更乐于使用普通人，尤其是低阶层的人来完成他的计划。为什么？这些人的成就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你没想到过你这儿看到有一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mega church 在 mega church 的这些牧师们呢，都是有很高的学位都是 PhD 啊，或者是博士啊，神学博士，然后他讲到做事情很有能力的。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名位就很高他写起书来一卖就是几百万的。大家多半会把那个荣耀归给他了。我的意思不是在责备这样的人，他可能自己没有那个意思，神拣选他他就做了。但是若是神拣选一个没有这些背景，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可是却做出这个能够将神的荣耀信息讲得很清楚的话，人家一看，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什么原因啊？就是神借着他来向我们讲话。你记得吗？当彼得、约翰、还有雅各他们这几个人耶稣基督的这个怎么说最亲近的这些门徒吧他们在这个法利赛人的面前行了神迹，而且呢在受审的时候他们这个回答都非常怎么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讲非常厉害，使得他们招架不住，所以他们就觉得奇怪，这些人都是无知小民，没有知识的人那你们记不记得圣经上怎么说，最后一个他的 conclusion 是什么？我们发现了，原来这些人都是跟过耶稣的。你若是跟过耶稣，你就能够从耶稣那边不仅仅得到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更是能够从他那边，因为你跟借着耶稣跟神有了这个连接之后，你就可以从神那边直接的得到那个恩典能力。这个时候人家就说不是他们的，这个人本来是不行的，可是因为他跟过耶稣，荣耀归给耶稣， 神喜欢用一般人，用普通人。 OK， 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它是描述耶稣基督的诞生，它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在仅仅八节经文当中啊，只有八节，他被提到了六次。尽管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对他很熟悉啊，其实我们对他的了解很少很少。为什么我们会对他的了解少呢？因为圣经根本就没有记载过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句话都没有。OK， 他只是顺服神界的天使给他一切的指示而行事。那你们要不要猜猜看是谁？我把它 mark 出来了哈，约瑟，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这个你是指约瑟。24节，约瑟醒了，仅仅就这么一点点哈，八节里面他被提到了六次。很简单，在这一整段经文当中的主角是谁啊？是约瑟。但是我们常常把他忽略到了，我们忽略了他。那么我再跟你讲一讲哈，所罗门的父亲是谁？大卫，不错。大卫的父亲是耶西。 OK， 耶西的父亲是俄贝德，俄贝德的父亲是波阿斯。你们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哈。那现在约瑟的父亲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才去查知道他的父亲是雅各，也是可以说是籍籍无名的。因为雅各这个名字是太普遍了，所以呢这个雅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所以约瑟他是没有什么名的，我们对他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少。 OK， 但是呢他的地位呢，他是一个木匠，木匠没有什么不好，其实现在的木匠呢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职业。木匠做很多公司，而且你要请一个木匠还请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家里说来要一个 remodel 你的这个厨房哈，很多钱的。现在木匠是不错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工匠，他地位没有什么。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是人家对他们的一个 comment。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现在要讲的只是第一句，这不是那木匠吗？而且这个木匠指的是谁？是指的耶稣自己哈。但是他这个口气你有没有感觉到啊？他只不是一个木匠，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OK， 而且呢他们是穷人，他是处于穷人的阶级。怎么说？我们怎么知道？很难知道，我要找。在路加福音讲到他们呢，因为犹太人根据律法在第八天行割礼，然后到第33天这个母亲呢才能够离开家，跟我们中国人这个坐月子很像哈。我们是坐月子的话应该是当时都是用阴历的，大概是28天啊，这个是他们用什么历我不晓得，反正他就是33天，然后就到圣殿里面去做奉献礼，然后呢还要奉献一个祭物。那奉献的祭物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是羊嘛，牛或者羊。那么你今天要拿一个羊，整个羊去献祭的话也是很贵的， 他们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所以圣经这个律法里面呢，有顾虑到穷人。你们用照主的律法上说，用一对斑鸠或者是用两只雏鸽献祭，他们没有拿羊，他们用斑鸠或者是用雏鸽。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地位呢，在整个的社会上面呢，基本上是属于低阶层的。但是今天的经文上面又特别提到说，约瑟是个义人，是个义人。在我们中文来讲的话呢，我们很少很少用这个字啊，义人啊，那个翻译上面的话呢啊，这个现在比较普遍的大家用的一个叫 ESV 哈 他用 just man 啊 ，just man， 我想要尽量把它成为我们在中文里面大家可以能够感觉熟悉的。我觉得哈，应该是翻译的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好人。你想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大概生活上不太容易，我们现在在这个手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什么 TikTok 里面的一些东西哈，某某人怎么样，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不错，那么大家的这个反应都是什么？你是个好人，这个没错啊，他是一个好人。那么我们说圣经是翻译的，直接从那个直接从希腊文还有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把犹太人的这种 term 这种词句啊，把它翻译过来，所以他们是选用义人这两个字。那么义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我的一些观察，我给他这样一个定义，愿意他觉得做对的事情比满足自己的需要更重要，而且为了保护别人呢，宁愿自己受亏损。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有的话大概也很少。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跟我有什么好处啊？假如我不吃亏的话呢，让你 OK 没问题，我是好人。可是一旦这个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呢，这个好人就不容易当了。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为了玛利亚的缘故，他宁愿去做一些他自己会受到亏损的事情。他要怀孕之后呢，约瑟有什么选择呢？他的选择很糟糕，不好与更糟之间，不是好与不好，而是不好还有更不好啊！因为有大家说 ，Oh, I'm in between rock and hard place。我们很少人希望能够掉在这种光景当中，但是约瑟在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问题呢是相当麻烦。怎么麻烦？你想象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他的未婚妻其实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方式来思想的话，其实就他就可以称他是他的妻子了。因为他说圣经上是说他是 betrothed， 那中文很难翻译的我们有点像现在的订婚，但是 betrothed 的那个意思呢远远超越我们今天订婚的那个意义。我想比较接近呢我们早期中国的传统啊，叫做定亲你们或许在看电视剧里面可以看得到，定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双方家长一起连累就说男方到女方去定亲嫁妆啊什么东西，很多的很大的一个庆典。但是呢等候他们结婚的日子，那中间呢，中间就是等候预备。最普遍的一个方式，最普遍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定了亲之后，他们不像我们今天说，哦，我们就出去两个人去租一个 apartment 了，就结婚了。他们通常是在自己家的那个房子哈，一个大院子，孩子很多的话，他就在他那个房子旁边又另外加一间，然后另外一个儿子要结婚的，另外再加一间，而且是常常都是他们自己来做。当然他你假如不是木匠的话，你就会请那个木匠来做，他们是木匠，他们可以自己预备，把这个房子建好了之后然后才迎娶。那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建好呢？很难确定。若是你们记得的话哈，耶稣曾经讲过这个十个童女等候新郎的那个故事，因为他上面很清楚的说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才会到，这个日子是很特殊的哈。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定亲了，结果呢这个女孩经过很多的神学家还有这些这个牧师们的讨论，大部分人都认为玛利亚那个时候的年纪啊，大概在14岁到15岁之间啊，这个按照那个一个习俗，大概是呢，我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是很难想象啊，其实是 baby 啊，才好小啊。不，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况。然后他跟约瑟说啊，我怀孕了。今天已经不是，今天在若是有这种事情的话呢，不是什么大事，很普遍的，在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叫约瑟怎么办？约瑟有一个很简单的选择，就是说我把你退回去给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说呢就把他公开出来，然后呢就是众人来审判他，然后当场用石头打死。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那假如是说他的朋友知道怎么办？你想想看，他朋友会怎么说？约瑟啊，我们看不出来啊，你竟然是这样的人啊。你想他怎么回答？说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你啊，那是谁啊？这个麻烦更麻烦了。你叫他怎么选择？感谢主，神借着天使亲自来告诉他说，向他肯定，玛利亚跟你说的不是谎话。所以玛利亚告诉他是从圣灵而来的，然后天使借着神借着天使也告诉约瑟，我来 confirm， 我来肯定玛利亚说的是正确的，所以呢你不要怕，你把他娶过来。 OK， 现在他有了这个 fact， 他有了这个事实了，别人没有啊，所以他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困难。那你想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他选择沉默。我相信你们有的时候也曾经经过那种在一种非常非常困难很复杂的这个光景之下，你不知道怎么说，怎么解释，越解释呢越混乱啊，最后呢干脆沉默不讲话。他默默的顺服，因为神借着天使告诉他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约瑟就遵着属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了，他就是遵着主使者的吩咐，就是神的意思，神的吩咐，他就这么做了。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OK， 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想他们会怎么样？一般人碰到这种是你不太喜欢的事情，神叫你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让你碰到一件事情，觉得很不爽。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为什么 why 我搞不懂。你们记得约拿是不是这样子？神说约拿，你去到尼尼微去跟这些人啊传福音。那约拿的反应什么？因为尼尼微是那个时候啊，在个欺负啊犹太人啊最厉害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啊怎么说呢，这个啊邪恶充满了那个地方。那你叫约拿到那边去传道啊，这有点像今天神对宇辉说，王宇辉，你到伊朗去宣教。怎么回事？我们一定是这样说。还有呢，为什么是我呢？找别人嘛，为什么找我？我怎么，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不仅坏，我们问坏，神不回答，我们就会说 why me， 为什么我呢？我怎么那么倒霉啊？该隐就是说，当初神不喜悦该隐的这个祭物，该隐就是说 not fair， 不公平，你接受他的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呢？这不公平啊。还有呢，哎呀，拜托你去找别人吧，不要找我。你们知道谁这么说啊？摩西。摩西，你知道摩西跟神非常有耐心的跟摩西去磨啊，跟他讲啊，讲了半天，到后来呢可以说是一场辩论吧。你知道谁输了？摩西输了，摩西没话讲了。那最后摩西怎么说呢？你找别人吧。你知道这些是人之常情。我今天这样讲的意思绝对不是在要责备约拿，责备该隐，责备摩西，因为我说老实话，我比他们好不了多少，神有资格去责备他们，我没有资格。我这样讲的原因，我是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这些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会这样子回答。我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神啊，你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很爱你，很尊敬你，我也经常敬拜你，不过这件事情呢啊，你有一点问题，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OK， 我们常常要做神的谋士，我要做神的 counselor， 说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但是圣经里面说，谁能够是神的 counselor？ 人不能够做神的 counselor， 人也不需要任何的谋士。神他能够，他知道他在做什么，都是在他的计划当中。一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很 you know， 很 common， 很普遍的一个反应。但是呢，约瑟他没有抱怨，他保持沉默，默默的承认，他默默地遵行了神的安排。那你有没有想到过，万一或者假如约瑟不肯的话，他不肯听从神的使者，神的使者说你去把玛利亚娶回来， No way， 他已经啊，已经这个被玷污了，我才不要。那怎么办？神就说，哎呀，糟了，约瑟不肯，那我这个计划怎么完成呢？神会这样说吗？当然不会。神他知道万事，而且呢他全知全能，他有他的计划，他选的人是正确的。而约瑟呢，他也知道约瑟会怎么样去回应。用人的角度来看哈，假如约瑟说不肯，他可以选择任何人， 你可以选择任何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我们我到 Lincoln Nebraska 去，因为他们买了一个新堂要献堂，那么他们就请我去分享信息哈。那我觉得人之常情，因为这个教会呢起初是一个查经班，那个时候我到林肯的时候我刚刚信主6个月，我第一件事情很非常兴奋呢，因为我是经过了30年的挣扎我才信主的。信主之后呢，我非常非常的兴奋啊，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找个华人教会啊，没有华人教会 OK， 那找一个华人查经班也好，没有华人查经班啊，生给我们这个意念啊，你啊总是要有个开始，你们就开始一个查经班。所以我们就找到另外一对夫妻啊，长话短说了，这个慢慢变成一个查经班，等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啊，离开的时候啊，那个查经班差不多有25个人啊，在小小的林肯还不错了。当初这个高弟兄也是在查经班当中，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功劳归给我了，说我们开始了这个教会，是这个教会的一个 founder。那我就这么说了，我说你知道吗？假如那个时候我说我不愿意，我不会呀、啊，我才是信主6个月，我怎么能够做的出事？No， 这个今天林肯的这个教会就不存在了，可能吗？肯定不会啊。我假如说拒绝了神的这一个特殊的恩典福分的话，神他还会找别人的，我只是失去了这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这件事情，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神怎么样呼召我们，就是怎么样的回应。不要怕我的能力，我的感觉，我的什么样，神有他的计划，神的计划永远是好过我们的计划，他的意念永远是高过我们的意念。OK， 所以蒙恩选的人呢是有福的，我们千万不要去错过这么一个好的机会。OK， 而且呢，被选中做不喜欢的事情啊，比被选中做喜欢的事情更为有福，你想是不是？被选做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要比被选中做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更为有福，而且那个 impact 那个影响力会非常非常的强大。我举个例子啊，你们是都很多人都是有孩子的啊，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跟孩子讲的一句话，尤其他是在看电视啦或者玩的时候，不要玩了，去做功课，对不对？或者说你帮妈妈洗碗，或者是叫他去做什么事情，那小孩子就是他就跟你闹一闹。不过你假如说你在这边坐着发呆干嘛，你去玩电动去，他不会跟你吵哈，马上很高兴就去了但是神他为了要操练，为了爱的缘故，他要操练我们，常常是要我们去做那些我们很觉得很困难或者不喜欢做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去帮妈妈洗碗啊，还一大堆碗，这个儿子就说妈妈我实在很不喜欢洗碗，不过呢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你叫我去洗碗啊，我愿意去，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我愿意去。你孩子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跟你讲过？只要你孩子这样跟你讲的话，我想你会哭吧哇，这么有这么懂事的孩子啊，那不得了的。 所以当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不喜欢做或不想做的事情，你去做了，最能够讨神的喜悦。神叫你去做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不算什么。 OK， 你或许你跟孩子说你不要这么发呆，你去打电动，他高兴得不得了。你可能就是说，哎，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去做功课。因为神给我们的呼召是有目的的，而呢是要经过很多困难的，难度愈大，到后来你所得到的那个荣耀呢，也就是越高。啊，就我们最普遍的就是，你可以这样说，两个篮球队啊，有高中，他们也有篮球比赛，有一次一个高中队对着他们那个区域里面一个最差的一队。结果打到还不到半场呢，就已经是50-2。那这个打赢的这一队他会不会很高兴啊？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会觉得很难堪，他不知道怎么打下去了。因为别人所看到的是他在欺负这一队，他的条件很好，他在欺负他。他赢的这么多，他一点荣耀都没有。但是若是跟另外一队是非常非常强的，跟他是旗鼓相当的啊，达到的这个60-61啊，然后等一下的话又对方又多拿一分，两人又打到最后平手，然后还要加时间，是打得很辛苦很辛苦的。然后最后赢的话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跳起来，因为这场硬仗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很多的这个 effort 去赢得的，那个荣耀就特别大。神给我们的呼召也是一样，但是呢你不必要担心，你不会在这个荣耀当中啊失去了自己。神他是量身定做，他就是把你可以做的让你去做，给你一些压力，你使得我们在压力当中能够成长，在挣扎当中成长。克西马尼园当中耶稣的祷告大家应该很熟悉，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有的人不同意哈。耶稣基督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上十字架？是不是他是心甘情愿的上十字架，他是不是欢欢喜喜的上十字架？显然不是，因为这个地方他的祷告说，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他不想上去，但是呢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顺服父神所呼召的那个很困难的那个工作，你顺服了，最能够讨神的喜悦。啊，越是你不愿意，你不愿意，难道神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的，连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对孩子叫他去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孩子也知道。当孩子顺服了之后呢，父母亲对父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很难，一点都不错。约瑟我觉得他是很可能是一个很有神的智慧而自己不知道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他很有智慧？他的智慧是什么？不是他有多聪明，而是说他凡事顺服。你知道能够凡事啊服的话呢，你一定要先有信靠。你信靠神叫我做这些事情绝对不会错，你有没有这个信靠？你有这个信靠的话呢，你就会甚至于存着一个兴奋的心，我不知道在神在这件事情上 要成就怎么样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这是约瑟他从不讲话的沉默的当中给我们的功课。记得在创世纪的当中，第一章一开始，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创世六天的这个程序当中，他有一个重复的一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事就这样成了。神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就这样成了。 repeat， 你看我这边写的第一章第七节第九节第十一节第十五节二十四节三十节，神事就这样成了。那美国我 有一次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相信，怎么说呢？ God said it, I believe it, that settles it。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吧？ No, God said it, that settles it, you believe it or not doesn't matter。 神说了就成了，你看这里说神说了事情就这样成了，你信不信不影响这个事实。我不信或者是不懂，神的话还是永远以立不移，千古不变，仍然可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信心要被建立。约瑟他信心可贵就在于啊，毫不怀疑的遵行神的旨意，毫不怀疑。他心中可能啊，我只能用，我现在这个中文越来越糟糕了。他心中有 wonder， 但是没有 doubt， 知道这个不同吗？ I wonder， 我觉得，咦，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子呢？我 wonder， 那个意思就是说神会在这件事情上成就什么大事情。 doubt no， 没有怀疑，有这个 wonder， 我都不知道中文在这个地方应该怎么翻译哈。难怪他被称为义人。所以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吗，约瑟比彼得保罗玛利亚多，因为彼得保罗玛利亚他们是属于呢属灵的名人，我这边不叫他们是伟人哈，他们是很有名的，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有很多的褒扬啊，嘉奖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这样的人比较少，在比例里面最多的人是什么呢？最多呢是约瑟，属于大众。但是这些大众的遵行神的旨意呢，最能够推动神国啊往前面走。OK， 约瑟呢他带领玛利亚成全了这全人类的救赎。约瑟当时若是拒绝了玛利亚，他没有带着玛利亚，因为后来神借着这个当地的这个官说叫什么居里纽，是不是说要去啊，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为的是要要户口普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知道怎么样抽税。这个跟神的事情没有关系的，但是是神驱动居里纽这件事情。约瑟根本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他只知道说我现在应该要去，他就带着就去了。约瑟是在沉默当中的这种顺服完成了神的计划。逃主喜悦唯一的办法就是凡事都遵主而行，这边是讲到凡事事无巨细，不管有多大有多小，难或者是容易，或者是啊要哎呀，我按照神的意思的话会花很多钱的， It's going to cost me。 你也不要去担心别人了不了解你的难处或者是你的用心良苦 啊，甚至于会被人误解。主也知道，他也看得到，他全部都知道。约瑟呢？我不知道约瑟他有没有，他了不了解我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我猜想可能他都想都没有想过，他只知道一件事情，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是最宝贵的。你知道我们的主对信徒的这个要求哈，很多都是一般性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对一些 church leaders， 对教会的这个领导们，或者是神所拣选的牧师啊，或者执事啊，或者是团契主席啊，或者是什么啊，教会当中总是要有这个 leadership， 总是要有一些领导人物。那这些领导人物呢，他们是啊比较属于少数，神对他们的要求或者对他们的这个 calling 啊呼召呢会有不同，但是神大部分的这个呼召，大部分的旨意呢是适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啊，对一般的人要求是一样的。比如说啊，读经祷告，经常聚会，广传福音，十一奉献，爱人如己，宁愿吃亏，敬重丈夫，为妻子舍命，这些都是神的命令，你遵守了没有？这些不是什么高言大志，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神这是他的一般的诫命。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信，很多不信的人，他们对耶稣呢是很尊敬的，他们常常说耶稣是一个好人，耶稣呢是一个好老师， good teacher， 耶稣是一个好榜样，是不是？是，他是，但是他远远超过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而且其中有一个麻烦，我曾经就这样用过，耶稣是一个好榜样啊，我们要效法耶稣。他是神，我是人，我怎么可能效法他？他所能够做的事情我能做吗？ Good excuse。 今天神给我一个答案，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效法约瑟呢？神要我去效法约瑟，我没有 excuse， 是不是？神借着约瑟他的生命向我们说话，他给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信靠顺服。那么这种境界呢是不可能靠肉体做到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你听了我讲的刚才这些东西的话，我相信你们会同意的。对对对，我们应该效法效法约瑟啊，信靠顺服。但是这不是肉体能够做得到的，你必须要信耶稣基督而重生，你才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而成为这样的一个义人。我们你即算是同意愿意努力 good 很好，但是你做不到，这不是肉体能够做到的。遵主而行比随心所欲更为有福，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一个 category 哈，不同的这些情况。我们人呢，其实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最容易被人家拒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是罪人。 见了人就说你是罪人，你是罪人，我何罪之有啊？大家都不愿意接受啊，尤其是华人啊，西方文化呢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多多少少听过。但是你知道，你讲人家是罪人的时候，他们很难接受。我不偷不抢啊，我做人很正直，何罪之有？简单的说哈，最简单的说，什么是罪？罪就是随心所欲，随我的心，我高兴干嘛我就干嘛，这个就是罪的根源。而不愿意照神的意思，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计划，但是呢不愿意照着他的计划，我不喜欢，我喜欢这样，要照我的意思。所以耶稣在克西玛利园那个地方才会做这样的祷告，愿照你的意思而不照我的意思，这是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因为人类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人对于神呢是怎么说的？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你叫我不要吃，可是我很想吃，所以我就吃了。这就是罪的一个根源。我们若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会在这一条路上在那边一直挣扎。所以呢，最后你跟主的关系比较像约瑟，还是比较接近约拿？这是让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思想一下的。约拿他有他自己的意见，他要做神的谋士，做神的 counselor， 他还跟神发脾气，然后就溜走了，逃家了。但是呢，约瑟呢，约瑟他就是听话。所以我想就借着今天就借着约瑟的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信靠顺服上面，我们多多下功夫。我讲下功夫的意思呢，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要在那边去挣扎，我们要求神，跟神建立那一个亲密的关系，使得神的能力可以临到我们，使得我们可以做到这一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因为你实在是一位爱我们的神。当你爱我们的时候，你没有给我们我们想要的，而是你给我们我们需要的。主啊，这是何等的不容易。我们自己为人父母，经常情况之下我们在挣扎，我们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有些东西我们不应该给我们的孩子，可是在他们哭闹的当中我们就放弃了。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相信你，你不会被我们这种哭闹所影响，你总是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甚至于把我们放在一种极其困难的光景之下。但是主，求你时常的提醒我们，不是因为你不爱我们，而是因为你爱我们，使得我们要经过水火，成为一个可以被你使用的一个器皿。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也谢谢你借着约瑟来提醒我们，使他在耶稣降生成为世人救主的这件事情上有份。主，我们愿意 在你拯救世界啊，使神国降临的这一个大计划当中，我们也能够有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